放屁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圣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小羊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大卫的一生真的可以说是常常在颠沛流离之中，从年轻的放羊的日子到短暂的成功，马上又变成了扫罗的通缉犯，好不容易当上了王，平静当中却自己犯下了好几件一生遗憾的错误，没想到最后还被家中的暗嫩所犯下的丑事引起亚沙龙杀害自己的兄长，最后亚沙龙还要篡夺大卫的王位呢，逼得大卫到了老年还得拼命的逃命。这一位所谓被上帝所爱的国王可是一点都不轻松的，可他每次所经历的事情总是让他对上帝和自己有更多的认识。这一次的逃难正在开始，大卫还会碰上怎么样的事情呢？他又会怎么处理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大卫安排了好几位忠心的老友重返耶路撒冷，好探听实际的消息。在慌忙逃难的时候，洗巴他带来的食物补充了大卫他们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补足了，可是那个被亲友背叛的痛苦却正让大卫心里难过伤痛。就在这难过的时刻，大卫王一行人到了巴户林，他们碰上之前扫罗的一个亲属基拉的儿子示美，他正等在路边。看来大卫逃出耶路撒冷的消息已经传开了。这个示美一看到大卫一行人接近，他一边迎接上来，可是却不是来欢迎的，而是一边走过来一边恨恨地咒骂大卫。原来他对大卫当上国王一直认为是大卫窃占了国王的位子，甚至相信大卫就是害死扫罗王的凶手，所以他大声不断地咒骂着，
滚，你这个杀人的凶手，滚开，就是你抢了扫罗的王国，现在田父爸爸要跟你算这笔杀害扫罗家族的账啦！看看你田父这下子啊，就把你这个王国给你的儿子亚沙龙啦，你这个杀人凶手，你完蛋喽！
这个示美真的是大胆，他这样大声的嚷嚷，根本不理会大卫身边还有一堆侍卫在保护着他。他越骂越凶，气到干脆拿起石头就朝他们扔。这个示美真的是不想活了，要不然实在就是太愚蠢了。大卫和大卫的卫队们听着示美这样咒骂大卫，还拿石头朝着他们扔。其中的大将亚比筛就对大卫王说，
陛下，你怎么忍得下去啊，竟然让这个瞎了眼的死狗这样咒骂你呢，求你准许让我去把他的头给砍下来吧。
大卫王赶紧回头对亚比筛和他的哥哥约押说，
不，绝对不可以，这些咒骂跟你们没有关系，忍着点，如果他这些咒骂我的话正是因为天父要他这样做，那有谁可以对付他呢，不过就让你们带上了杀人流血的罪罢了。
大卫的臣仆和卫士们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气愤，大卫也感受到了，就停下了脚步，转身对所有的人说，
各位好伙伴，现在我自己儿子都要杀我，那这个扫罗的子孙 这个便雅悯人示梅所做的就没什么好让我们生气的。我想，如果是天父要他咒骂的，由着他去吧。或者天父看到我的痛苦，就用更大的福气来代替我们今天的咒骂。
讲完，大卫就继续带领大家往前走。这些随从和卫士们听完大卫所讲的，心里很难过，但也只好静静地继续跟着前行。可是这个示妹丝毫不知道好歹，还一路跟着，沿着山坡上面一边走一边咒骂，还不时朝这些部队们扔石头和泥土，好像要赶走什么坏东西一样。就这样，大卫王和他的所有的随从好不容易走过了约旦河，每个人实在都累坏了，就在那里休息扎营了。大卫在逃难的同时，亚沙龙则带着跟随他的以色列人进入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许多大臣里面，那位聪明蛮有计谋的亚西多福也跟他们在一起。为了争取信任，大卫那位忠实的朋友户筛就亲自在城门迎接亚沙龙。一见到亚沙龙的队伍，他就大声喊着说：
陛下万岁，陛下万岁。
他还亲自的俯身下拜，亚沙龙看见趴在地上的户筛，就用很轻视的语气问户筛说：
是你啊，户筛大臣，这个时候你对你朋友大卫的忠诚去哪里了？怎么你竟然没有跟他一块儿走呢？
户筛忍住心里的难过，假装平静的回答说：
陛下，我怎么能走呢？我只敬忠那位被天父和所有以色列人拣选的人，要服侍他，所以我得留在你这儿。再说，我不服侍我主人的儿子，还可以服侍谁呢？我怎么样服侍你的父亲，我也照样的服侍你。
户筛的回答里面一直强调，他是因着天父来去服侍的人，他会一样的忠心。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让亚沙龙满意了，可他只笑了笑，就不再理会了户筛。他们继续往城里进去，走到一半，亚沙龙就转身对亚西多福说：
亚西多福，你向来最有办法了，说说看，你有什么建议？进城之后，我们该首先做哪些事情才对呢？
这时亚西多福淡淡地说：
要尽快让跟你的人知道，不能再回头去靠大卫。等一下进到宫里，把你父亲留守的妃嫔都招来，跟你一起睡觉，变成你的妃子。这样以色列人都知道你跟你父亲已经彻底的决裂，这些跟从你的人就没后路了，他得死命的跟着你了。
亚西多福实在是有够绝，一到王宫就让人把王宫顶上的平台搭了一个帐篷给亚沙龙，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亚沙龙在帐篷里跟父亲的妃嫔睡在一起。这样子，这些跟着亚沙龙的人都知道亚沙龙是不会反悔这个叛变的决定，大家都没有后路了。这个点子更让亚西多福的地位大大的提高，过去在大卫时候，大家都已经非常敬重他了，这下更是把他所出的主意都当成像天父上帝的话一样，因为亚沙龙也这样的尊重他的意见。亚西多福被众人支持着，对自己的意见和计谋更是自信满满。这时候他们进了城，亚沙龙也照着他的建议公然抢占了大卫的妃子。他看大臣已经都没了退路了， 他更想要一举把大卫给消灭掉，好让亚沙龙的国位坐得更稳。趁着大卫逃跑还没有很久，亚西多福就对亚沙龙说，
请大王准许我现在挑选12000的精兵，就在今晚，我趁夜快马加鞭去追赶大卫，趁着他们一路逃跑疲惫心情沮丧的时候，一举突击围攻他。我保证他一定会惊慌失措，那些跟随他的人都会四散逃跑，趁乱咱们就把大卫王一个人给杀了，那些剩下的部队还可以把他们带回来。只要大卫王一死，这些人一定全部都归顺你了。
亚沙龙和以色列长老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亚沙龙一听更是开心，这样他就完全不用担心大卫了。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亚沙龙一边高兴一边竟然回答说，
这个主意太好了，快点去把亚基人户筛找来，让我们也听听他的意见吧。
于是户筛就来到亚沙龙的面前，亚沙龙就把刚刚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讲了一遍。户筛听了这些计谋，知道这样做下去大卫可真的就惨了，他该怎么办呢？小朋友还知不知道，大卫刚逃离的时候，知道亚西多福在亚沙龙的队伍里面，就很担心地向天父爸爸祷告，祈求让他的计谋都失灵，后来还特别安排户筛回去，好趁机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可是户筛回去了，看起来亚沙龙并没有对他特别重视，而亚西多福似乎被大家当成神一样的看待，这次更是几乎要斩草除根的对付大卫。亚沙龙虽然招了户筛来听意见，但他会听从谁呢？户筛又会说出怎么样的意见呢？今天先讲到这儿，可别忘了要继续收听越来越紧张刺激的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